欢迎收听古妖异话，大家好，我是主讲人义军。今天终于来到我们古妖异话正式播出的第一集了。那建议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试播集三组鳖。如果是有看过三组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记得上一次我们有讲到一个清代的学者叫做鱼跃。那鱼跃他其实是道光三十年间的进士，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读书人。如果大家有看过《七侠五义》这本书，就是里面有大侠展昭啊，然后锦毛鼠、白玉堂这些人物的《七侠五义》。《七侠五义》这本书其实是由鱼跃他再去更改，然后再出版的，因为他把《三侠五义》原本的名字改成了《七侠五义》。那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鱼跃他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幼台新馆笔记》里面所写的故事。不过呢，这个故事并不是他自己的故事，而是他的学生的父亲的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其实是鱼跃他听来的故事。这故事义军我本身非常喜欢，因为这故事里面不仅有妖怪，也有鬼，而且还有一点点的推理元素哦。好，首先故事开始前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我们的主人公叫做王禅生，禅是禅除的禅，生是生命的生，但禅生其实是他的字，他本名叫王元通，字禅生。王禅生他是正泽人，也就是现在江苏省东南部的吴江区的人，他同时他也是那时候的诸生。所谓的诸生呢，就是指通过考试到太学或者是其他县市所设立的官学那边读书的人，所以说他至少有到秀才这样的级别。但是我们今天所发生的故事是在讲王禅生跟他一群朋友们在庙里面读书所发生的故事。那照理来讲，他不应该在庙里，而是应该要在官学里面嘛，所以说代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应该是在王禅生他考取诸生之前。换句话讲，王禅生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年轻。那我们时间点发生在道光庚子岁，道光年间，然后呢，王禅生跟他的一群读书的好朋友们一起在东安村的八炸庙里面读书。什么是八炸庙呢？八炸庙是指说从周朝开始为了农事所祭祀的八个神明的庙宇，有很多种神，比方说农夫之神啊、提防之神啊、太冲之神啊等八种神。八炸庙的祭祀在唐代的时候非常兴盛，但是到明清时代就时有时无，比较没落了。所以应该讲，他们读书这个八炸庙不算是很大很兴盛的庙宇，但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庙上面是有个楼的。所以说呢，王禅生跟他的朋友们白天的时候在庙里面读书，晚上就爬上去那个楼上面睡觉，就这样日复一日读书。以前读书人都这个样子的。有一天比较特别，那天王禅生的所有朋友们都外出了，所以禅生他自己一个人在庙里面独留。那个时候应该是白天，所以王禅生照理讲应该是在庙里面一楼那边读书。突然间整个庙里面开始吹起一阵狂风，所有窗户啊都被吹得开始响起来，然后呢他的树啊全部被吹到空中，然后散落一地。就在王禅生有点慌乱的时候，在那些飘落的树叶之间，他突然就看到他书桌前面突然站着一个老人，一个老头子，看起来大概六十几岁。他黄黄的面上面长着一大撮白色胡须，奇怪是他的眼睛啊，一闭一眨，开合不止，然后呢，两只手跟眼睛一样，频频的举在空中，然后一直抓呀抓着的，就好像眼睛一闭一合的之间，他的手也在这样一抓一合，一抓一合的感觉。这个时候，王禅生还停在疑惑状态，就想说：“诶，奇怪。”那我想怎么突然风撞吹起来之后，然后突然就一个老人就突然出现在我的书桌前面呢，就问他说：哎，老先生，您是什么人啊？老先生没有回答话，但他开始有动作，他一步一步慢慢的退到后面的墙壁去，就是正面着王禅生，然后他书桌的对面那边是墙壁，他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退到后面的墙壁去。 可是推到墙壁的时候，他并没有撞到墙壁，开始穿透墙壁，他开始像只镶嵌一样嵌入那个墙壁里面。可是他动作没有停，两只手还是继续往前这样抓来抓去。这个时候，王产生才心想啊，糟糕，我可能不是遇到人了，可能是遇到鬼了，而且大白天遇到鬼了。王产生就大呼小叫，引得那些八炸庙的老僧啊，就听到声音就赶快来看。哎，就老僧也看到了，就是那个老先生，那个60多岁老先生，他的全身已经全部隐没在墙壁里面。可是呢，他的脸啊，他的胡子啊，眉毛、眼睛、嘴巴、鼻子、啊、还可以在墙壁上看到，就像画在那个墙壁上一样。然后还眼睛还一眨一眨的，手还是一动一动的，最后才慢慢完完全全的退出那个墙壁后面。王禅生跟老僧都吓到了，立刻跑到庙外面，根本不敢再进去。快要接近傍晚的时候，诶，王禅生其他朋友回来了，然后王禅生就在那里拉他们说：“快快看，里面有鬼！”可是都过那么久了，怎么还看到鬼呢？进去里面看一无所有。不过不是只有王禅生看到而已，老僧也看到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诶，今天早白天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这个时候，王禅生跟他的朋友们就有了一点警惕之心。但是毕竟还是要在这边继续住的，所以说晚上的时候还是爬上了庙八炸庙上面的楼继续睡觉。就在这一晚，在夜晚半夜的时候，有人在敲窗子声音，大家都没有熟睡，大家都立刻起来往窗外看过去，就发现有一个长得很高很高的长人。他什么高度？他脚站在庙的庭院之中，可他头已经到楼的窗户那边了。他的头就刚好靠在窗户外面，眼睛往窗户那边看，好像在偷窥里面的状况的样子。他不敢动，但是呢，在王禅生这群朋友里面呢，有一个很比较有胆子的人叫吴有侠。吴有侠他立刻开始行动，他先慢慢的潜伏到窗户的旁边，然后呢开始拿出他平常所带的匕首继续等待等待。突然间，那个长人把他手伸到了窗户里面去，就好像要去抓住里面王禅生跟其他书生一样。可就在他手还没有伸到床那边去的时候，吴有侠拿那个匕首立刻往旁边刺，刺到那个长人的手腕。那个长人大叫，立刻把手伸回去，消失无影无踪。过一点时间，就听到一声，大家知道啊，匕首被那个妖怪把它坠落到地上了。可是即使是这个样子，大家也不敢出去捡那个匕首了。一直等到明天早上的时候，他们才终于走到外面去，才找到了那个匕首跟那些血。对，有血。那匕首刺进去之后，有血留在地上面。那血到过一天晚上已经凝结成像膏一样状态，而且呢心碎不可禁，非常的臭。这时候呢，王禅生跟他朋友们以及庙里面的人就开始说：“好，我们先循着血迹去找。”然后呢，这血迹一滴一滴的，慢慢的就走到了庙的后面，就是发现到，哎，这边竟然有一些比较败坏的一些棺木，其中一个棺木上就滴有那个血渍。这时候僧人就说：“啊，一定是那个妖怪啊，就躲在这个棺材里面。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我们立刻把这个棺材给烧了，这样才以绝后患。”可是呢，王禅生，我们消失很久的主角，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了。他制止了大家说要把这个棺材烧掉的这个想法，就继续白天在那边读书，晚上继续在楼上面睡觉。诶，奇怪的是，在王禅生这么做之后，就没有再看到那个八庙长人了，也没有再发生任何其他的怪事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推理部分了。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那些僧人想要把那棺材给烧了。在那些八炸庙的僧人跟其他书生的看法来看，他们会觉得说，白天的那个王禅生所遇到的那个老人的鬼啊，跟晚上他们所遇到的怪啊，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觉得说，要不就是那个鬼是八炸庙藏的那个怪所派出来的那种像是斥候，就是像是刺探这个状况的人， 或者是说其实根本就是鬼啊，根本就是那个晚上怪所化身而成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鬼还是妖怪都具有变化变形的能力，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两件事应该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还觉得说把那个棺材直接烧化就可以永绝后患。但是呢，王三生很明显不是这么想的，所以说雨月就在他后面的评论上面就提出他的想法，就是说很有可能王三生白天所见那个60多岁老人他是鬼，可是晚上他所遇到那个常人他其实是怪，而这个鬼很怪，不仅不同种而且不同阵营。那他提出一个见解，就是说鬼应该不会有血吧，就是说怎么后面那个八丈庙常人被刺还刺出血了呢？那其实愉悦他这样的见解有点跳痛啊。我们再往回前面一点去思考一下，其实当王三生在遇到那个鬼的时候，那个老人鬼的时候，那个鬼在往后退到墙后面去穿透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了说像老人这样的鬼他是具有穿透固体的能力的。那如果说晚上的那个常人是这个鬼所化的，那怎么还会被匕首给刺到呢？匕首也是固体啊，如果只是真的是同一种物种的话，那其应该穿透过去才对，就不会被匕首给刺到，更不会流血。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鬼跟这个怪白天跟晚上的这两个人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接下来雨月又提出他另外看法，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说王禅生他白天没有碰到这个老人家在那边吓他的话，他们这些书生晚上在楼上一定是睡得非常的好。如果真是如此，那个八炸庙场人他这样眼睛往窗里面一看，他手往窗里面一伸，你可能这些所有书生都全部被他抓起来吃掉了。所以愉悦的推测是，王禅生认为白天的那个鬼啊，那个老人那个鬼啊，其实对他们是有恩的，所以说他才立刻制止说那些僧人去烧那棺材的动作。那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迹象知道说那个老人是真的是要警告他们这件事情吗？其实有，就是从老人的动作来看。大家还记得那个老人在王禅生的书桌前的时候，他除了眨眼之外还有做什么动作吗？就是手在往前伸，一伸一抓一放，对不对？一抓一收，一抓一收，这动作其实就是在警告王禅生他们说晚上会有一个怪，那个怪他会怎么做，他会把手伸进来这样抓，把你们全部抓走。但你也可以去这样认定说，其实可能那老人鬼无法用言语跟他们沟通，所以只要用做动作方式警告他们说晚上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怪异，这是一个警告。所以说王禅生可能自己想通这一点，认为说老人确实是在帮他们，所以才没有阻止他们去烧那棺材。诶，那这样子意思指说王禅生认为是这个棺材里面装的不是晚上那只妖怪，而是那个老人的。可是又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们晚上所刺到那个八扎庙长的那个血会慢慢一滴一滴滴到那个老人身上棺材呢？这不是有点奇怪吗？这时候愉悦又提出他第二个推理，他觉得说应该是那个妖怪啊知道是白天有那个老人去通风报信去警告那些书生，所以怀恨在心啊，所以一受伤之后失败，那个计划失败之后就故意把他血啊滴到那个老人棺材上面，想要骗那个王禅生跟他们书生跟庙里面的人说就藏在那个棺材里面，所以把那个棺材给烧掉的话就可以把那个老人给彻底一个抹除干净，是以死而嫁祸啊。那从愉悦这样的推测里面，我们也可以立刻意识到两件事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愉悦的推测是真的，那这个八丈庙常人可以说是我们过去往所看过故事里面特别聪明的一个妖怪。首先他还知道说用他的血这样去滴，然后去污蔑其他的鬼，甚至不用动他自己的手，他甚至可以借刀杀人，很特别的一个妖怪。而且我们都知道妖怪是真的受伤的，他真的是有被刺到，那也就是说他在被刺上当下第一时间就立刻想到这个方法，然后就一路把血滴到那个老人的棺材上。而且在这之后他在逃亡的时候，他竟然还可以成功把自己血给止住，然后就消失无影踪。否则为什么没有血迹会在从棺材之后在藏匿的地方的血迹过去呢？ 没有嘛，代表说他自己还知道止血，或甚至说把其他血迹给擦干净，然后就这样消失。这代表这个妖怪确实是巫王的故事里面少见的比较高智商的妖怪。那这是第一件事实，就是知道说这个八丈庙常人他有别于一般妖怪的那种智商。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八丈庙常人污蔑老人的棺材这件事情，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这两个人，不管是60多岁的这个老人鬼，跟我们八丈庙常人，其实都是知道八丈庙常人要去吃人这个计划的，都是知道的，而且甚至可以直接说，八丈庙常人应该是自己告诉这个老人的，而且只告诉他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庙的后面找到的棺材是有数个棺材，可是就只有一个棺材上面有滴血。换句话讲，八丈庙常人非常清楚是哪一个棺材里面的鬼在跟他作对，背后通风报信。那为什么他会知道有人在通风报信呢？白天的时候他并不在啊，他并不知道老人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讲，他这个计划一定是只告诉过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这个老头。因为只告诉过老人，所以如果这个事情被揭穿了，被事先告知的话，那通风报信的一定就是那个老人，所以他才知道说一定要把血滴到那个棺材上面去。这时候就另外一问出来，就是说如果八丈庙常人本来就知道那个棺材里面装的是那个老人的话，为什么他不直接把那棺材直接毁就好了？他干嘛还要用滴血的方式去污蔑他，让人去烧他呢？那如果要问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更往前问一个问题，那个老人，那个60多岁的老人鬼，为什么要用警告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就去把那个妖怪给制服住？为什么还要特别去警告，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却不作为呢？这两个问题其实引出一个点，就是其实这个60多岁老人鬼跟这个八丈庙常人这个妖怪，这两个鬼跟妖怪之间是不相上下的。就说鬼无法完全的制住那个妖怪，可是妖怪 也无法完全的打赢这个鬼，大概也是说是这种概念。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一个故事，在这个东湾村的八丈庙原本就有这个老人鬼的存在，那他可以说是这个庙里面的默默的一个可以说是看管或者守护的一个鬼。那八丈庙常人也一直都在，只是他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这个八丈庙过。可是当王禅生跟他的朋友们来这边读书之后，八丈庙的常人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想要吃里面那些人，因为这些年轻读书人可能很好吃，或者是精气很足之类的。于是他知道这个八丈一直有那个老头所看管着，所以八丈庙常人在行动前，他可能先去试探的，他先去问了那个老头，然后跟老头说：“我晚上想去吃他们，希望你不要去干扰我，因为他知道那个鬼。”虽然说打不赢他，可是他也打不赢这个鬼，所以他其实想先试探一下，就说我希望你不要来干扰我。但是大家后来我们都知道嘛，鬼后来有去警告王禅生，所以说当鬼发现他行动被拆穿之后，他就立刻知道就是他告诉那个人，他告诉那个60多岁的老人鬼通风报信，他因此怀恨在心。可是到了他棺材面前，他也无法做什么，因为他也无法打赢这个鬼，所以他只能靠嫁祸的方式把血滴到棺材上，等到白天的时候，那些鬼啊怪的能力都比较弱的时候，让人去把他棺材给烧掉，这样子就报他心头之恨了。这个完整的其实会变成这样的故事。所以为什么真愉悦后面说这王禅生真的是非常有见地？你可以想象，如果说真的让那些庙里面的人把那个老人棺材给烧掉，烧这个可以跟八丈庙常人这样抵抗的那种势力的话，隔天晚上八丈庙常人再来这里的话，那可能所有人都要被八丈庙常人给吃了。所以说王禅生阻止大家烧棺材，其实把八丈庙最后一道防线给留下来。也因为有这道防线，所以之后妖怪知道他的计谋没有得逞，他陷害老人没有得逞，老人还在之后，他就对这个八丈庙无可奈何，他就无法下手了。所以为什么后面就没有任何怪事发生？其实正是因为王禅生当时候阻止大家烧老人的棺材，大家才得以平安。这是完整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君我本身非常喜欢，因为它里面有鬼跟妖怪的那种 对峙，而且不是直接的打起来，而是计中计谋中谋那种互相攻于心计的感觉，而且后面又有多了人类推理成分，所以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完整而且情节曲折趣味很深的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一些观众朋友觉得这故事听起来很熟悉，那如果是有看或听过司马中原先生的书或是故事的话，它其实是司马中原讲鬼里面的妙怪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只是司马中原先生在讲这故事的时候省去了很多关于人物姓名啊、地点啊还有时间细节。那今天义军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是出于最原始版本的愉悦写在右台星官笔记里面的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大家如果听这个故事觉得说还有一些义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然后可以再继续进行推理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整更完美一点。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为止，我是义军，各位晚安。